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五章，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有人常问，像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手头现有的资料，笔者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熏陶而信主的。笔者认为，这些朋友所提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的随大流而已？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不少基督徒的后代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成年之后，他对中国圣哲思想极为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序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予。张文亮博士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记录了许多科学大师经过长期认真甚至痛苦的寻索才归向基督的动人故事。化学之父波伊尔的父亲是爱尔兰最有权力的理查大公爵，在英国内战中，他父亲哥哥先后死去，他发现政治革命死了那么多人，却未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是为了几个热血沸腾的口号。他从此变得反叛、苦读和愤世嫉俗。后在布朗医生的启发下，28岁才成为基督徒。法国科学家巴斯嘎23岁以后，在圣经的启示下，方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实现了信仰的飞跃。曾任英国科学皇家学会会长的斯托克是牧师之子，常因信仰受他人责难，所以他上学后就开始反对父亲的信仰，但因信仰而使他常问自己的话，在时间无穷的列车里，我将置身何处，却挥之不去。在他成名以后，正是这句话使他降服在耶稣面前。他曾与无神论者修谟立辩，也曾向造访的达尔文传福音。热力学之父凯尔文是十岁就上大学的天才，16岁时他读到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的心路历程。这位德国的科学家从小就以天才著称，但是愤世嫉俗，与世格格不入。后来他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 他内心深处在寻找必须的永恒。于是他不再看地上的人事，转而研究天上星辰运动，因此宣告神的作为在那里。这个短短的见证把凯尔文引上信仰之路。从此他把科学和信仰紧密结合起来，他不仅力挽狂澜，绝不随声附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常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提到信仰。发表热力学第二定律时，他引用圣经的话，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表示自然过程中熵的增高。他28岁发表热动力理论时，在报告中写道，上帝在这个时代还行神迹吗？是的，科学知识来自上帝，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他把意象放在先知的梦中，现在他把知识放在人的心中，使人能建立理论以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人的理解心智是上帝创造的。不可否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耳熏目染，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不会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象，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研究，一面严肃地思考寻求信仰。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霍顿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钟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番话颇能反映历代基督徒科学家们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着的态度。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 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